忘记记啦。
一开始现在感谢加入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东东的吗？微729 NG 菜郭擦华命 Linda 咒肉一猪，非常感谢大家付费订阅咯，也感谢在 Apple Podcast 付费订阅的人。那这边呼吁一下，如果喜欢我的内容的话，请大家在各大平台给我五星评价以及订阅，非常谢谢大家咯。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性虐待和自残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2024年5月24日玛丽被判了终身监禁，然而她并没有杀害任何一个人，而是跟她的同伙利用灰暗的角落阉割了许多人。被称为太监制造者的玛丽为什么要阉割这些人？他们是自愿的吗？他们如果是自愿的，玛丽又为什么会被判刑呢？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开始先来跟大家说说关于古代阉割和宦官的一些小历史，研究之后我觉得非常有趣，不过我讲的还算是皮毛而已，听了我讲的有兴趣的人可以深入研究一下。那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宫廷系统当中都存在宦官这个职位，最主要的原因就跟大家想的一样，要确保王室的血统纯正，确保不管是皇后或是妃子们所生下的小孩都是皇帝的，所以才会有宦官这种职位。那宦官们通常都会在青春期前进行阉割 aka 宫刑，而中国古代被阉割后服侍皇帝的人就被称作宦官而不是太监。太监这个职位是一直到明朝才出现，而且只有地位高有权势的人才能被称为太监，不过到了清朝所有的宦官都被称作太监。虽然被阉割了，但是有读过历史人都知道，宦官还是很容易掌权作乱的，所以才会有东汉的党锢之祸。那至于日本，虽然早期的文化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很神奇的，他们并没有继承宦官文化，是亚洲儒家文化圈中极少数完全没有宦官制度的国家。主要是因为日本曾经有长达1000多年的肉食禁令，因此不需要大规模阉割牲畜。更不知道的人说，阉割牲畜是为了让他们的肉质更软嫩，性情也会比较温和，因此日本去世的经验非常的不足，当然也不会对人进行去世。再加上日本神道教非常厌恶血腥、残疾和死亡，在他们的信仰中，身体被切割、流血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秽，就是污秽的秽。宦官这种不完整的人进入神圣的皇宫，在古代日本的观点里面是会玷污皇室的神圣性的，而他们的后宫也就是大奥事务几乎都是由高阶女性官员管理，自然也不需要宦官。那么在欧洲，罗马帝国其实是禁止阉割的，他们觉得那是东方人反人类的行为。但是晚期受到波斯的影响，阉割的奴隶也开始出现在宫廷当中。罗马后期一名叫做 Nero 尼禄的暴君，在第二任太太怀孕的时候，因为吵了一架而踢了太太之后，居然就这么把太太给踢死了，这让尼禄感到非常的懊悔，因此陷入了疯狂，便下令在罗马境内寻找任何长得像他太太的人。结果找到一名身份低下的美貌少年叫做 Sporus 思思，于是尼禄便下令抹除思思所有的男性特征，也就是他的鸡鸡啦。思思就这么衰小的被阉割了。尼禄跟思思结婚，并且在公开场合会用太太的名字称呼他，思思就这么莫名的成为了皇后。尼禄后来因为跟元老院闹翻以及种种原因自杀了，思思这个小可怜就成为后来两任皇帝的宠臣。思思之所以会成为他们宠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前朝的象征，有这个象征他们才会觉得自己握有了真正的权力。但是最后一个将思思纳为宠臣的皇帝 Vitellius 为了取悦罗马民众，便策划了一个残酷的庆典，他要思思在竞技场的表演当中扮演一个神话中的女主角， 这除了意味着思思必须穿上女装，还可能在众人面前遭受到真实的性暴力或是极其不堪的羞辱。思思可是曾经当过皇后跟皇帝平起平坐的人，所以她就在表演前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听完是不是觉得罗马人根本就是笑诶？然而这还不是最扯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后，阉割演变成一种特殊的艺术牺牲。由于圣经当中曾经提到妇女在教堂中得保持肃静，所以早期教会是禁止女性唱诗的。那么高音的部分该怎么办呢？教会此时便利用贫苦人家的男童将他们送去阉割。不过这边也要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宦官也都是贫苦人家将男童送到宫廷当中阉割来争取生存的。那么教会阉割男童的原因是为了保留男童在青春期前那种所谓高亢纯净的音质，而这些人就叫做阉灵。17到18世纪是阉灵的黄金时代，他们当时在欧洲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摇滚巨星。一直到19世纪，因为人道考量，这种做法才被禁止。那现在当然已经没有人必须为了入宫廷或是唱歌而被阉割了，但是这却成为了一种次文化。而且还有一个社群叫做 Nullo, N-U-L-L-O。 这个词是来自于 Nullification。 诶，各位，如果你们在 IG 上要封锁某个在你的 po 文下面留言的人，但是由于你有回复他的留言，他的留言就会还在，但是会显示 null, N-U-L-L, 也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无效化或是消除。 Nullo 指的就是那些自愿寻求切除生殖器，将这个作为一种极端的身体改造形式的人。而他们要消除和无效化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鸡鸡，但是他们切鸡鸡的目的并不是要变性哦，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中立性。对他们来说，抹除那些在他们眼中不必要、负担沉重或是和自我认同不符的部分，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有吸引力和象征的意义的，更认为这是一种超越和解放。他们认为身体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此有权去除自己不想要的部位。动机从性别不安到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或是纯粹的审美偏好，以及对身体完全控制权的渴望都有。不管怎么样，这种行为成为了解剖构造自主权的激进代表。那由于 Nullo 没有一个对应的中文名称，我就擅自叫他们消除者。不过他们有时候会用 smoothie 来称呼自己，虽然 smoothie 是奶昔的意思，但是这边不是奶昔啦，是因为去掉了不需要的东西，很 smooth 光滑的意思。根据统计，现在全球大约有10000到15000人自愿接受某种形式的生殖器无效化，就是切鸡鸡或是去除阴唇阴蒂等等。而在自认为消除者的人当中，有将近2/3的人从来都没有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的状况，有时候甚至连亲密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情，他们通常都会自己默默地做这些事情。我刚刚还提到一个词叫做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英文是 Body Integrity Identity Disorder, 简称 BIID, 是一种很罕见而且还没有被充分了解或研究的心理状态。患有这个症状的人会有持续且强烈的截肢或是让自己成为残障者的欲望，通常是因为他们觉得某个部位并不属于自己的。既然没有人真的去了解和研究，意思就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式。而截肢或是去世这些行为仍然受到很多医学和伦理道德的争议，超出了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一名心理学家 Michael First 表示，最常被设定为移除目标的身体部位是截去单腿或是双腿，而且通常都是从膝盖以上被截掉。如果只有单腿的话，通常都会优先选择左腿。他们截肢的目的跟外表无关，也不是为了争取注意力，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认为身体应该呈现的样貌。有的人在真正截肢之前会模拟截肢的样子，像是将腿紧紧的绑住、使用轮椅，或在不需要的情况之下穿戴义肢。据说有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的人并不是源于虚荣或是讨厌自己的外表，他们其实是很理性的，也很清楚自己的渴望相当的不寻常。他们也没有妄想症，他们只是觉得要获得完整感的唯一办法就是移除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他们这种感觉通常从童年开始就有意识，有时候触发点是在公共场合看到一个截肢者，那个瞬间就会深深的烙印在脑海当中，而大脑也从此无法释怀。而这种障碍也不是由创伤所引起的，跟虐待或是思觉失调症也毫无关系，也不是自残的行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曾经在社交软体上看到一个很极端的例子，那就是一个叫做 The Black Alien Project 的账号，我会放在资讯栏里。这个人不但截去了部分的鼻子、两只耳朵、两只手指，他还做了多处皮下植入物， 以及非常多的身体刺青和 scarification 皮肤剥皮术刺青，这种刺青是非常恐怖的，如果怕血人就不要看，当然也是他的兴趣啦。他在这之前是一名长相还不差的男生，但是他最终决定将自己变成一名黑色的外星人，虽然从我们的眼中看来很奇怪，但是他似乎从这些变身当中找到了自我。不过他前阵子似乎好像有点后悔，只是他也无法回复原本的样貌了。然而这集我所要讲的案件已经超越了我以上所说的这些。大家要知道，虽然说消除者他们自愿将身体某些部位去除，但是并不代表社会大众能够接受这些事情，而这也意味着这些寻求转变的人通常只能在网络论坛和某些加密聊天室等边缘地带摸索取暖，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被称为 cutter 切割者的人，愿意去除那些体制内拒绝碰触的地方。而这也是一位叫做 The Unique Maker 太监制造者 Marius Gustafsson 玛丽进场的地方。玛丽出生于1977年12月7日射手座，她的出生地是挪威一个叫做 Drammen 德拉门的城市。德拉门是位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西南方约43公里处的一个港口城市，居民大概在10万人左右。而且德拉门还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第一个引进 Trolley Bus System 无轨电车系统的城市。所谓的无轨电车就是透过上方两条集电杆从架空接触网取得电力的车厢。玛丽是独子，但是她的家族相当的庞大，她是在一栋与世隔绝的大房子里面长大的，里面住的除了她和父母之外还有祖父母、叔叔和堂兄弟们。玛丽小时候是一个充满爱的男孩，然而她在学校当中经常觉得格格不入，也因此成为同学们霸凌的目标。身处在80年代的乡下地区，在只有100个学生的学校当中，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不同就很容易被发现。而玛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异类，学业上的表现不是太好，没有什么朋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独自往来，所以玛丽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深沉的孤独感当中挣扎。她对自己的性向感到非常的困惑，然而像这样子的困扰玛丽根本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诉说。玛丽的家人表示，他们一直都怀疑玛丽有可能是同性恋，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跟玛丽讨论这件事情。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讨厌玛丽，但是也无法或是不知道如何提供玛丽一个安全的空间，所以对玛丽来说她只能自己慢慢的摸索。14岁的时候，玛丽发现了一张印度 Hichra 海吉拉的照片。那海吉拉是什么呢？海吉拉是印度对第三性的称呼，意思就是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不过绝大多数的海吉拉都是生理男性或是双性人，不过有部分生理女性他们则被称为海吉拉斯。至于生理男性，有时候会接受仪式性的阉割，作为对印度教女神巴胡查拉玛塔巴胡查拉玛塔的奉献。而这些人在印度占总人口数约 1.7%， 跟在台湾许姓或是郭姓的人比例相距不远，所以在印度海吉拉其实并不算罕见。至于海吉拉的由来，在他们的传说中有一名叫做罗摩的印度王子，据说他是毁灭之神毗湿奴的化身。他有一天放弃了王位，离开了弟弟和老婆，自我放逐了14年，在林中苦苦修炼，并且得到了神力。在这些年当中，他所有的仆人都离开了他，就一名被阉割的仆人等了14年，一直等到他归来为止。这个仆人就成为海吉拉的始祖。由于海吉拉一开始就得到了罗摩的祝福，所以印度传统上认为海吉拉具有法力，是吉祥的人，能为人带来好运，驱除厄运，而遭到他们诅咒的人就会失去性能力。他们更能透过舞蹈、唱歌和祈祷为新生儿和婚礼的新人送上祝福。人们普遍相信这些仪式能够带来生育力和繁荣。然而虽然印度人称海吉拉为神的使者或是神的新娘，但是在一般印度人的眼中，海吉拉等同贱民，他们是印度最受轻视和孤立的团体，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处在社会阴暗的角落里，遵循自己的习惯和规矩，和普通人保持距离。但是近年来海吉拉奋发求生存，他们当中一些精英分子开始在政治界以及时装界崭露头角，成为印度第三性的力量。也从2014年4月起，印度最高法院宣布从法律上承认第三性人士。而玛丽在发现了海吉拉的照片之后，心里想说，那就是我诶。玛丽于青少年时期就出柜了，她公开了自己同志的身份，这对小镇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动，也是玛丽开始对自我认知产生真正的转变。她不再躲藏，也不再试图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到了高三，玛丽已经从一个沉默的局外人翻身，选上挪威高中毕业庆典的主席。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对挪威人来说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挪威的高中毕业庆典，既然是庆典，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通常都会从四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17日，也就是挪威的国庆日。那这场庆典通常都会在期末考之前举行，意思就是说学生会在宿醉和狂欢当中度过三个礼拜，之后紧接着进入考场。我觉得这实在太猛了，这有点像是成年礼，也是挪威人在进入大学或是职场之前最后一次完全不用负责任的机会。通常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会穿上不同颜色连身工作服，每个颜色都有相应的学科代表，衣服上可以用各式喷漆补丁来做装饰，或是缝上各式标语，端看自己怎么改造。而当中最竞争的一个部分就是改造一台巴士，通常会由15到30名学生组成一组，从一两年前他们就会开始打工存钱，然后用这些钱来购买一台旧巴士，来改装成行动夜店，安装超棒棒的灯光音响，每台巴士都有专属的主题名称、 logo 和独家创作的电子音乐，听起来是不是很赞？除此之外，庆典期间还安排了很多其他的活动，所以可以当上高中毕业庆典主席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玛丽从一个默默被大家排挤的人，在出柜之后当上了活动庆典的主席，本身就说明了她其实就是完全发挥了自己的本性。她非常会带动气氛，组织后勤，也是各个团体之间的黏着剂，整个咸鱼大翻身啊。1996年玛丽高中毕业之后，她就回到她出生城市德拉门就读商学院。在这个期间，她很频繁地往来英国和挪威，她也在英国东南部拥有多所著名语言学校的城市 Hastings 黑斯廷斯进修英文，甚至在2000年的时候也在黑斯廷斯当地的饭店当过柜台接待员。回到挪威之后，玛丽成为社群当中的活跃人物，并且担任了 LGBTQ 组织的主席，当时还没有 IA 加进去。他筹办了 Pride 骄傲游行，协助策划大型活动和庆典。2003年玛丽担任了挪威国家男女同性恋解放协会的区域主席，致力于推动校园内更具包容性的性教育。玛丽曾经辅导过许多挣扎出柜的年轻人，所以对很多在 LGBTQ 社群里的人来说，他就是一盏明灯。商学院毕业后，玛丽搬到挪威中部大城 Trondheim 特隆赫姆，她也在那里犯下了她第一批已知的罪行，那就是诈欺和挪用公款。玛丽当时担任了当地的住房协会主席，她利用职位之便策划了一场诈骗案，这个诈骗是跟诈骗还有伪造装潢材料的发票有关，因此侵占公款数千美金，被发现后就被判了缓刑，也就是不用坐牢的意思。玛丽因此也没有要收手的意思，反而将诈骗更上一层楼，她将诈骗的规模迅速膨胀，在2001年被抓之前，她就已经诈骗了高达将近3万美金的金额，台币约90万。这次在被抓之后，她就入狱服刑了8个月。出狱之后，玛丽找了一份邮差的工作。2005年她遇到了未来的老公，两人结婚后就一起在2010年移居英国伦敦西南部的城市 Bournemouth 伯恩茅斯。玛丽在英国的全路，也就是做影印机的那个公司啦，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英国的她依然是 LGBTQ 社群的代表人物，而且一直到2019年都还在筹办骄傲庆典活动。然而她的婚姻在维持了11年之后，两人就在2016年离婚了。很多人认为婚姻的破裂是造成玛丽做出后续许多脱轨事件的导火线，然而也有人认为婚姻破裂其实只是燃起她某种原始的渴望，也就是她在14岁那一年第一次看到海吉拉影像的那个瞬间。在玛丽39岁这个时期，一件登上国际新闻的事件让消除者这个团体突然热门了起来，那就是我在第17集讲罗藤堡食人魔案件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位日本人杉山真央，将他的鸡鸡切除之后办了一场品尝大会的事件。那这边帮大家复习一下，杉山真央他觉得自己不需要鸡鸡，因为鸡鸡会妨碍到他的创作，于是他便决定将鸡鸡切除，并且办了一场卖票的鸡鸡品尝大会。刚闯进来屁孩们想要知道鸡鸡到底长起来是什么味道，就请移驾到第17集收听咯，这边就不多赘述了。总之离婚后的玛丽完全沉浸在消除者的圈子当中。玛丽在圈中的绰号是 Theo 戏友，在这个圈子当中，所有的男人们都幻想着切除自己的鸡鸡来达到玛丽所说的 Candle look 肯尼般的外貌，那种平滑没有雄性特征，如同一块白板的样子。女人们曾谈论着要将阴蒂埋在皮肤层下，并且将阴唇缝合。2017年2月，在忍耐了多年的冲动之后，玛丽终于决定跨越那一条线，正是从幻想进入实际执行的阶段。玛丽传讯息给一名36岁的男子，叫做 Damien Burns 阿娇。阿娇来自于爱尔兰，他当时住在北伦敦地区，是患有药瘾的性工作者。 玛丽跟他说他会付他500英镑约台币2万块左右来帮他割掉他的鸡鸡。没想到阿娇居然马上就答应了，他说我是没问题啦，但是你难道不会流很多血吗？像是差点死掉那样。玛丽马上跟阿娇保证他会提供详细的操作指示，而且玛丽自己会在局部麻醉的状态下进行。2017年2月18日阿娇也就是玛丽的 sexy kinky helper 性感古怪的小帮手，拿着一把全红的菜刀，在他那间称为 Theo's Playhouse 戏偶的游乐场的地下室的琉璃台上割下了玛丽的鸡鸡，整个过程还被录影了下来。不过阿娇在回家的路上就吐了，玛丽则是终于得到了她渴望多年的一切，也就是移除她的鸡鸡，拥有对自己身体的绝对控制权，以及一个符合她脑中蓝图的身体。鸡鸡被切掉之后，玛丽便打了999，也就是英国的急救电话。她对接线生说，我想对我的鸡鸡动一点手术，然后就没有然后就啦，是我自己家的。没多久玛丽就被送医急救了，出院的时候医院给了他一份精神科的转诊单，但是他并没有去精神科，也没有治疗或是做任何的后续追踪，而是直接回去做他的事业。他上传的那段切鸡鸡的影片，这个影片也马上就获得了很大的回响，吸引了很多追踪者，接着就是参与者。玛丽开始对其他也有相同执念的人进行所谓的 procedure 程序，而这些程序其实就是对其他人身体的残害。他将残害包装成赋予权力的象征，在黑暗角落当中进行节制的行为转化成一种仪式。他甚至会飞往德国，在饭店房间或是租借空间来和其他的消除者见面。诶，我就问德国人到底是有多爱切鸡鸡啊。总之在这些地方他也移除了更多的身体部位。不过大家要知道阴茎的血管密度相当高，所以被切断的时候会直接大喷血，所以大多数的人在接受鸡鸡的程序之后都必须直接送往急诊室，这也是当初玛丽必须打电话求救的原因。而他们被送往医院之后，大部分都会跟医生谎称他是想要在家里自学割包皮，就一个不小心就把整根鸡鸡给切断了。于是玛丽渐渐开始建立了一个团队，接下来名字有点多，大家可以搭配照片。不过老实说我在找照片的时候有点脸盲，主要是因为他们很多人的 style 实在是太像了，大家看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我开始咯。一名在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英国国民保健署的48岁护理师 Nathan Arnold 阿诺，在要求玛丽帮他将奶头割掉之后，就开始提供玛丽偷来的麻醉药。一名61岁的前手术助理 David Carothers 大卫也加入团队提供协助，接着是67岁的退休药剂师 Peter Waits 老比，38岁的兽医系学生 Janice Akin 阿金也卷入了其中。随着团队的渐渐茁壮，这个边缘的小众爱好已经演变成一个在全欧盟境内非法贩运切除鸡鸡的网络。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名年仅17岁的男子，叫做 Jacob Creamy Appleby， 我就叫他苹果。苹果也是患有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而且心理相当脆弱的人，他在网络上找到了玛丽，原本是想要寻求答案和协助。当这位比他大很多的人跟他说这很正常，你属于这里的时候，他得到了多年来寻求的肯定。接着玛丽对他进行一年多的洗脑之后，2019年玛丽便要求苹果在镜头前帮他截肢，是截断玛丽自己的左腿，苹果也答应了。在录影画面当中，苹果冷静地准备了一个装满干冰的桶子，玛丽将腿伸进去并且坐下等待。他在那里坐达8个小时，任由左腿的皮肤变黑，肌肉神经坏死。接着玛丽便帮他叫 Uber 将他送到医院，不出所料玛丽的腿也因此被截肢了，完全照着他的计划进行。而在这之后玛丽申请了身心障碍津贴，不过这是一场由政府出资的自残，因为英国跟台湾一样也是有全民健保的，他的手术是由全民买单，而且他现在还每个月都有钱可以拿。而玛丽到了医院之后，他这次并没有隐瞒，他是直接了当的跟医院的人员表示他是故意想要截肢的。医院人员于是试图为玛丽提供心理治疗，他们还向全球的医生分享了他的案例，希望能够找到治疗的方式。而专家们的共识是，由于玛丽已经失去了鸡鸡、睾丸、奶头、左腿以及部分的耳朵，她确实患有身体完整认同障碍，医生便向玛丽提供进行治疗的选项，玛丽当然还是拒绝了。她就在未经治疗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出院了，并且在几个月内就开始对其他人执行业余的截肢手术。玛丽开始在网络上扩张她的服务，她甚至不太需要暗网，而是在一些匿名的平台上广告她提供的选项。他的客人也不会问太多的问题，而当过程出错的时候，而且其实出错的状况还蛮多的， 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质疑他或是报警。玛丽还建了一个叫做 eunuchmaker.com 的网站， eunuchmaker 就是太监制造者的意思，我刚刚就说了。他在网站上将自己包装成身体改造圈的专业人士，还借用了身体改造圈的专业术语，美学、医疗手术的黑话。不过他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训练，他和他的同伙使用厨房刀具、家用工具或是用来阉割动物的器具来执行这些肢体残害的程序。他会在私人住宅或是饭店房间铺上一张防水布，就声称那是无菌环境。玛丽至少在镜头前参与了22场程序，他后来甚至会在网站上直播这些过程，包括移除蛋蛋、鸡鸡、奶头和乳房等等。他曾经使用兽医用来帮牛去世的工具，叫做 Birdseye Clips 阉割钳来夹碎睾丸，还曾经将针头刺入鸡鸡，甚至进行切开整个鸡鸡侧面的 Penile Subincisal 阴茎下开术。男生听了可能会觉得很痛，这种手术是从鸡鸡的顶端沿着尿道向下延伸到底部，也就是连接蛋蛋的地方，将鸡鸡劈开。有三个接受这种手术的男子差点因此往生。在这些手续完成之后，被原本主人抛弃不要的身体部位，有时候会被玛丽放上他的网站上出售。他会配上照片和一个立即购买的按钮，像是他将四根鸡鸡装袋贴上标签，用700英镑的价格出售。不过玛丽并没有出售他自己的鸡鸡，而是放在抽屉里的罐子里，为了防止腐烂，他将鸡鸡泡在酒精或是福马林当中，并且在他切除鸡鸡的将近4年之后，装进照片相框挂在床头的上方。除了这些之外，据说玛丽还曾经使用他帮人家切下来的东东。检察官后来形容这个行为具有仪式性和掠夺性。2018年6月，一个影像表示他在准备午餐的过程当中烹饪了一颗人类的蛋蛋，这颗蛋蛋被摆盘放在一份沙拉上，用盐、胡椒和坚果调味，最后这份蛋蛋沙拉就被吃掉了。玛丽的网站吸引了全球超过22800位访客，并且吸金将近30万英镑，约1200万台币。网站的订阅费用每年是100英镑，付费会员能够获得 VIP 的身份。那 VIP 能干嘛呢？ VIP 能够获得专属内容的权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和玛丽直接联系。如果你接受了程序，在网站的个人照片上还会给你一个小小的 Eunuch Badge 阉人徽章。不止如此，玛丽还建立了一个分润制度，她会跟要她被切掉某个部位的人说，让我切掉你的部位并且拍成影片，卖掉后的钱我也分你一份，让被切掉部位的人有一种是合伙人的错觉。网站上还会有个方框给他们勾选，确认他们是否接受所谓的永久性损害，就跟我们在其他的网站上看到的服务条款一样。然而玛丽做这些程序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些相当害人的事。她曾经在一名男子的小腿上烙印了代表 Eunuch Maker 太监制造者的 EM 字样，在这个同时，他还在现场玩洗巴拉，用来决定要切除另外一个人的哪个身体部位。是说切除身体部位是可以这么随便的吗？还有一次，玛丽切除了一名男子的蛋蛋，接着又把它缝了回去。他根本就没有接受过手术训练，缝回去的话可能情况更糟吧。而其中一名只有16岁的受害者，玛丽居然对他的肛门还有鸡鸡使用了电刑，这一幕还被拍了下来。据说画面当中，这名16岁的男孩看起来非常痛苦，还哀求玛丽助手。之后影像被拿来贩售牟利，部分的利润则是以报酬或是奖励的名义寄给了这名只有16岁的可怜男孩。另一名受害者则表示，他是在被下药之后被骗去做程序的。当玛丽在他位于北伦敦的公寓里第一次用手术刀割开他的身体时，他正处于非常嗨的状态，而且他当时还被绑在床上接受电刑。玛丽的受害者后来表示，那种感觉就像是身处一个邪教，在那个圈子里面，玛丽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领袖，也是唯一真正能够了解他们的人。他让他们相信他能够帮助他们实现追求多年的目标，也就是平静，对自己身体的舒适感以及那种终于契合的认同感。玛丽不止在他们身上动刀，他也对这些人进行长期的洗脑和诱导，他慢慢的将他们拉进圈子的中央，直到他们分不清楚哪边是自己真正的渴望，哪里其实是受到他的影响。他让所有的人误以为他认同甚至是爱他们的，但是他真正要的其实是操控和对权力的渴望。玛丽这种行为也被称为 consensual non-consensual， 简称为 CNC， 也就是合意非合意，这是一种性癖好。当事人预先同意放弃控制权去做角色扮演，像是侵犯、绑架、支配等等，或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有残害。这种幻想的核心就在于非自愿的假象。然而这种合意非合意跟我们上一集所谈到的 BDSM 有点像，是得建立在信任、 沟通以及一种非常成熟的成年人默契上，那就是这场戏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刻。但是玛丽的世界里没有安全词，没有所谓的戏份，也没有事后照护，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被包装成受害者自愿的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以及被扭曲成顺从的合意行为。她可不是在扮演什么角色，她其实就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且在她的影片当中还曾经拍到有人求她停手，她就完全不理会的样子，只能说她跟第17集的阿明还真相差甚远啊。那对于这个圈子中的男人来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主流医学边缘化或是被视为病态，因此这个地下世界不仅让他们感到被认同，他们也沉迷在其中。而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一切都交织着性欲的成分。据说在其中一部影片当中，玛丽将夹具套上另一名男子的鸡鸡准备进行阉割之前，他就在旁边先打了一下手枪。诶，不是啊，他不是阉割了吗？是要怎么打手枪嘞？据说是因为他是自行移除鸡鸡的，所以他并没有移除干净，他的鸡鸡海绵体根部以及淡淡的神经末梢还在，而且男性的居点前列腺也还在，还是能够靠摩擦或是前列腺受到压力刺激来达到高潮的啦。而玛丽以及在荧幕另外一端观看的人，从这些人的痛苦羞辱中获得快感。随着观众人数持续增长，他们所做的也更激进更极端，毕竟有需求才有供应，大家要的就是这些不断升级的神奇手术。一直到2020年，一名叫做 RP 阿皮的人，在忍受了无数被伪装成合意手术的非人虐待之后，决定向警方检举玛丽。而阿皮也就是忍受玛丽将蛋蛋割掉后又缝回去的那个人，他提供警方一个随身碟，里面包含了5000则 WhatsApp 的讯息给不知道的人。 WhatsApp 就像是 LINE 一样的通讯软体。不止如此，随身碟当中还含有1000张照片，还有大量的影片，一段他和玛丽面谈的录音。对的，玛丽在把其他人身上的东西割掉之前，还会先装装样子先跟他们面谈一下。在这之后，警方便开始调查玛丽这号人物。2021年3月，警方突袭了玛丽位于地下室的公寓。这个公寓跟地牢差不多，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塞满人体残肢的冷冻柜，在抽屉里找到了玛丽被切掉的鸡鸡，大量的极端情色内容，居然还包含了性侵动物和人兽交的影像，甚至还涉及了儿童性虐待的照片。玛丽也马上就被逮捕了。除了玛丽之外，警方还逮捕了他其他的同伙，一共9人，和玛丽一起被起诉。有8个人因为蓄意重伤罪或是相关罪行被定罪。2003年，审前听证会开始，法庭上，检方判定玛丽至少涉及了30起法庭能查证属实的残害案件，意思就是说，她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比30起还多。虽然玛丽的律师辩称，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同意被伤害的情况下所做的，但是根据英国2021年家庭虐待法指出，一个人在法律上无法同意他人为了获得性快感而对自己造成身体的伤害，意思就是说，就算当事人同意了，这些程序依然构成刑事犯罪。更何况有很多受害者本身的处境和心境已经相当脆弱，加上玛丽和同伙的压力，搞不好他们是这样子才会进行这些手术的。67岁的退休药剂师老比，鉴定人员在他的住处发现了一个奶油盒，里面装了一颗蛋蛋、2根鸡鸡，盒子外面还贴了请勿解冻的标志，被判了12年刑期。至于38岁的兽医系学生阿金，也被判了12年刑期。前手术助理大卫被判了11年刑期。至于帮玛丽切鸡鸡的阿娇，只是被判刑5年。17岁就被玛丽洗脑的苹果，只是因为帮助玛丽截肢，被判了3年8个月。48岁的护理师阿诺，他在2019年用手术刀切除了玛丽部分的奶头，被判了2年缓刑。除此之外，他还曾经为玛丽的手术提供医疗建议，并且跟他分享了一本拆解鸡鸡的手册。阿诺还曾经说，这本书对他来说根本就是色情片。除了以上这些人之外，其他相关人等也各自被判了4到5年不等的刑期。由于这些人几乎通通都没有犯罪前科，所以他们全部都提出了上诉，其中几个人的上诉竟然还被核准了。主要是因为这起案件史无前例，而且相当诡异，连法庭都承认套用标准的判刑准则，可能不大适合他们。至于玛丽，则是承认了13项罪名，包括串谋蓄意重伤、蓄意重伤他人、持有极端色情影像、制作并散布2段儿童猥亵影片，以及持有与网站获利相关的犯罪财产等等。玛丽的辩护律师更表示，他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是因为他希望能让别人的脸上挂着微笑，他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啦。他受困在一个他想要改变的身体里，而他更了解到外面还有更多人也想要做同样的改变。然而直到他被逮捕的时候， 他已经参与上瘾了，他再也无法阻止自己出现在那些手术或者说是残害的现场，也无法停止拍摄影片了。警方更将玛丽形容成操纵受害者的首领。玛丽最终在2024年5月24日被判了终身监禁，必须服满22年才能够申请假释。据说玛丽至今仍然没有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表示过任何忏悔之意。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 Camila， 蛮长的，非常谢谢你耐心写这么长的故事投稿哦。他要提供的是性骚扰、性侵、恐怖情人、离婚或分手鬼故事以及家暴的故事。故事主角的背景他说，这应该算是真实犯罪加离奇人生经历，来分享我遇到的噩烂经验。先从我小时候说起，我父母没有结婚，爸爸是日本名古屋人，妈妈是台湾台北人，交往中有了我，我爸还问我妈要不要拿掉一个流汗脸，然后我妈的收入其实比我爸高，想说养得起，于是在我爸跟我之间选择了我，刮胡，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2004年到2010年，我妈在善岛四站那一带开了五家酒店，住在板桥的新大楼，邻居都是知识分子的感觉，去邻居家玩他们会顺便印考卷给我写的那种，刮胡，哎，我是去玩的哎，但我还蛮好学的，读幼稚园还会跟老师要作业写。后来可能我妈杠杆开太大，五家店都收掉了，小一读一读，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房仲姐姐来接我，刮胡哈，然后我们家就搬到淡水了。其实我本来大班没读，被我妈带去日本她干妈家不知道干嘛，导致我上小一就开始考了个50分，搬到淡水之后就好像没有这么惨，但是也开启了我转学之路了。接着她的故事开始，她说一切始于二年级，有一天下课，妈妈带来了一位叔叔来家里做客，跟我玩扑克牌，玩玩具玩得很开心，我妈看我们很开心，就问我说这个叔叔可不可以一起住，我当下懵懂无知就回答好啊，没想到就是噩梦的开端。我妈家两房，但我还小，所以跟妈妈一起睡，那个叔叔不知道为什么也睡一起，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反正妈妈也在。记得有一天好像妈妈出去上班，但那个叔叔休假吧，我半梦半醒间感觉有人在摸我，是那个叔叔，还尝试要放东西进来，后来我醒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他看放不进来也就放弃了，刮胡，废话，我才七岁是在冲三小。后来有一天我在房间写作业，他说要看武打片叫我出去写，但我坚持要在房间写，我就背对着电视写，写写偷瞄干是一个女的奶露出来，完全不知道是啥小，到后面被射在脸上的影片，你他妈要看 A 片不会等家里没人吗？他就问我要不要做跟影片一样的事情，说要吃我的下面，我叫他去吃旁边便当，但还是被舔了一下，感觉很奇怪，我说不要，我干干干干干死畜生，刮胡一下叫他儿屎，叫鬼都觉得鬼很可怜，还要这样子被侮辱。后来我妈在台北又开了餐厅，儿屎是她员工，通勤太麻烦，我们又举家搬到台北餐厅后一条巷子里的套房，然后还是跟儿屎一起住，只是两张床中间隔了一个柜子，她酒品烂到爆炸，回来自言自语一直吵我，害我一晚上没睡，隔天还要上学，不然就是回来拆衣柜打我跟我妈，我吃咖喱饭吃到一半，她回来还被砸脸。有一次我妈闹自杀，要从中庭跳下去，我才三年级也只能一直劝拉我妈。我表哥来玩，儿时也照样发疯。第二次我妈要跳窗户，变成我跟我表哥一起拉我妈。可是妈，我们住二楼诶。不过我当时就是不想要我妈受伤，而且头着地可能还是会死。有一天我在床上看电视，我妈坐在地上滑手机，儿时也在床上，我趴着，结果她放进来了。好像是从屁股，我妈那个角度刚好看不到，我也不敢叫，因为她那一阵子精神状态真的很差，我怕她知道后自杀或是杀了儿时去坐牢。后面就是我妈在餐厅，儿时跟我单独在家，她会一直跟我要求，我跟她说等我长大，刮胡现在想想根本超恶，最后她还是得逞了，我被从私处插入，完全不会痛，可能她耐米屌。其实我当时觉得有点舒服，会在我妈在我们三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儿时示意要不要来一下，刮胡就有一种我妈在旁边啊，你还敢吗的意思吧。后来我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好丢脸，被性侵还觉得爽，她还传教把 A 片网站写在手上叫我看，叫我去查，我因此学会自卫，妈的，她一定知道自己在干嘛，干这种事不怕下地狱吗？后来为了摆脱家暴，我妈把赔钱的餐厅收掉，想办法搬离了那个恐怖的地方，但我还是没有告诉她我遭遇的事情。到了小五，觉得好不容易可以有新的开始， 刮胡，哦对，我三四年级遇到狼师，会乱肢体接触班上女同学那一种，儿时也知道，还问我去学校有没有跟老师做爱，一个想吐脸。小五又遇到神经病女老师，每天早上点人起来骂刮胡，我几乎每天被骂到，我觉得她可能是更年期又有躁郁症。请问我小二到小五期间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是要怎么读书？我当然班上吊车尾，妈的活该被骂是吗？我一直请假不想去学校，她联络我妈，我妈说下午带我去，我死都不去。隔天被骂说你妈说下午要带你来也没来，果然有其母便有其女啦。干你骂我就算了，还骂我妈，怎么不去死？便服日点我跟另外一个成绩也不好的女生站起来，在全班面前说我们裤子太短。另外一个每天帮她打联络簿到电脑的班长穿裙子短到都快要露内裤，她也没差。我后来也没读书的劲了，上课都在画画，我画图文小说，班排前三的女生还鼓励我上课继续画，多画一点她想看，可能学校真的太无聊，我画技不好，写得也很瞎。后来那个女生上北医女师大医学系，而我就高职夜间部。 IG 看到她我其实很眼红，国小的时候感觉我们是朋友，但后来想想我好像只是娱乐她的工具罢了。国中我读没几个月，因为户籍被移到大安区刮胡升学学校，我读的是社区小学，再加上我成绩本来就不好，压力很大，同学之间又很竞争，请了一天病假之后发现考试跟作业怎么补都补不完，没办法跟同学玩在一起，后来就真的不想去学校了，请假请到我妈报警，然后我就冲到阳台去喝洗衣精了。那洗衣精没有腐蚀性，就在马街医院吐到死的我，还有来看我的主任跟没来看我的导师。后来转学回淡水读国小同名国中，九月快过完，我注册了 Roblox 的账号，里面好好玩，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可以自由自在的飞。那时的我在学校交不到朋友，功课也跟不上，想说就这样吧，不去了。这次我妈跟学校也拿我没办法了。由于是义务教育的缘故，我需要有到校记录，变成我把笔电带去学校玩，辅导室待不住，刮胡，因为有人会好奇从窗户窗帘缝隙偷看。我当时的绰号是旷课宁，后来换了一间仓库，没人知道我在里面。会考将至，教科书堆成山，我还是玩电脑，满分36分考了10分就去读夜校了。英语考得还行，所以选了应用英语科，也是在那里遇到前男友的，他会家暴他妈妈，言语暴力或是威胁要拿菜刀，我几乎都在他家跟他一起睡。15岁我们就我才流血刮胡，所以儿时真的小到都弄不破，可以从处女膜的缝隙穿进去是多小。当时我也是劝架小达人，他妈妈还感谢我，后来忧郁症也有了躁郁症作伴。16岁那一年我忍不住跟我妈说了我的遭遇，她问我为什么不说，可能我无形之中也在保护我妈吧，有去找申诉管道。后来社工打电话来问我性侵的细节，刮胡很不耐烦的语气，当时开扩音，我妈也在旁边，她听到受不了，我就哭出来了，刮胡很不妥。但后来有请我到现场小房间谈，也去看了精神科，还有找咨商师无谈。咨商师跟我说，有人给了你一颗糖，你就会想要第二颗，所以不必太自责，你只是还小。我又比较释怀了，也许就像毒品一样，不小心接触到就会想再接触一次。如果有人跟我一样身体不由自主有不属于自己的感觉的话，请不要自责，因为他们所做的就跟药头逼迫别人吸毒没什么两样，是犯罪。还好我有说出来，其实如果对家人说不出来也可以只对心理师说，他们都会保密的，一定不要自己一身扛，也许我就是忍太久了才忍出一身病的。我后来上了大学，交了新男友，发病时我逼他带我回台东他老家，他家人看到我，他爸觉得我是神经病，传讯息跟我妈说不马上来带我回去就报警。刮胡半夜哦，我妈在台北，阿北如果觉得我有病应该是要叫救护车吧，报警是要判我神经病罪吗？之后我提分手，然后去精神病院住一个礼拜，过了两个月我跑去他学校跟他巧遇，一开始见面赖加回去跟我说只能当朋友，还说得很坦然，我不吃回头草。结果没过几天就跟我说最近实验压力很大，可不可以那个，可以交往但不要被家人发现就好，然后就去开房间了。复合后一个半月，八月底我在生日前一天解离，刮胡失忆，然后就从八楼跳下去了。刮胡可能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廉价，唾弃自己，而且遇到的医生乱开药，我整个人看起来神情都很奇怪，我妈说我那阵子一定是中邪了。我那时候饮控又有运动，一个半月瘦了7公斤，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我可以穿过窗户打开的细缝。我那个礼拜都在尝试跳楼，有记忆的都会卡住，但是在20岁的前夕我成功了，骨盆低腰椎右肘颜面骨都骨折，颅内出血，肺部挫伤并气胸。当时我妈通知男友我的情况后，她传了一大串简讯给我妈， 说跟我交往到最后变成很像我的看护，也不能接受我用这么激烈的行为结束自己。刮胡住院失忆了两个礼拜，回到家像从昏迷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他，电话转语音， LINE 也打不通，才发现他已经把我从 IG LINE 共同好友的群组里踢出，想当然全部联络管道都被封锁了。当时瘫痪了大概有三个月，有请看护帮我复健。12月我渐渐可以自己走去上厕所，隔年2月我开始玩交友软体，有跟一个男生出去约会，但就觉得他很无聊，就没在一起。4月我遇到一个身高192台大的，很投缘，共同兴趣很多，话题也很多，当时觉得他又高又帅，我们认识2天在一起，没几天都同居了。4个月后生日前我又发病，差不多的理由，家长也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了，社交软体一样全部被封锁。在跟台大男交往的期间，暑假有遇到一个男生，在 RK 遇到的，我们3个的共同兴趣就是打一个音乐游戏机台，台大男也觉得那个男生可以当朋友，我们3个有时候就会约出去玩。后来分手了，台大男本来说要带我回名古屋，就也没成，变成我自己很不能接受，自己订机票回日本，刮胡状态极差，机场地勤还得推轮椅带我的那种。后来回到台湾，我就有传讯息跟那个 RK 男说，我还直接搬家到他附近了。发病的状态下烦了他3天，刮胡哦对，租没几天我就进桃园的医院了，因为我发疯去找前男友的妈妈理论，也意识到自己太疯，帮自己叫了救护车，进去住了2个礼拜，后来也是退租回台北老家了。现在吃的药是那间医院的医生开的，是女生，我觉得她还不错，也吃了半年以上，处方签拿回台北继续吃。然后现在的男友是那个时候被我烦了3天的 RK 男，他看过我超级发疯的样子，那3天一直帮我安顿我在那边的家，认识了7个月，有一天出去我们牵手了，还去网咖一起睡觉，刮胡问号，刮胡真的只有睡觉。要送他搭车回桃园时，我就问他我们今天是不是太亲密了，他犹豫很久就承认说，我喜欢你很久了，只是怕我没有能力照顾好你，然后就在一起了。哎嘿嘿嘿睡不着，一路哭到早上起来打的。我现在是一个21岁的会考生，想要考5专当护理师，刮胡因为自认考不上医学系，但其实也没错，我高中也想报，刮胡还是很想拼医学系。刚得知我因为国中都没有去，所以基本分拿不到，考满分也可能没学校读，刮胡只能私立，就一直哭到晚上了。想当医生是因为从小一直被看不起，咽不下这口气，但家里没钱也不可能让我去当婆婆，刮胡去国外花钱买个学位，但是现在规定改了，回来一样要国考。常想为什么同班同学同一个老师，我跟那个女生的命运却这么不同，常常想到都很想哭，她一定没有家道中落又被性侵吧。如果我能够一直住在板桥，会不会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也能考上北医女，考上医学系了呢？那个女生的 IG 还是商业账号，可能都准备好了以后要开诊所了吧。为透明人感到心痛，也许我是幸运的，刮胡我妈最后有救我，但是我也是懦弱的，成为諮商师对我来说太沉重了，你真的很勇敢，抱抱你。首先 Camila， 我也要先给你个空中抱抱好吗？你才21岁，居然就发生了这么多事，真的是让我觉得蛮难过的。家里的不稳定，小时候被性侵，你在学校功课也因此成绩不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你说自己是懦弱，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生命力强悍到不可思议的灵魂。儿时的恶烂行为真的是让人很怒啦，你才7岁，而且在那个年纪小孩对世界的认知还那么模糊，你甚至因为怕妈妈自杀而选择沉默，那种早熟的体贴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心疼耶。而且你提到的生理反应，你的諮商师说得很对啊，那是身体的生理机制，不代表你的道德瑕疵。而且我们要把羞耻心还给加害者，真正该觉得丢脸的人不是那个试图在混乱当中活下来的小女孩。而我完全可以理解你那种眼红的感觉，当你深陷泥沼之中挣扎不要灭顶的时候，看着旁人穿着干净的制服在阳光下顺利的前进，不甘心是一定有的，但是你们跑的不是同一场比赛，你的能量都花在生存了，不但要对抗性侵、家暴、忧郁症，甚至是自杀的念头，而他只需要好好的念书就好了，你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不同，如果是他，他也不一定能走到你现在的地步。再来我要说，学历并不代表一切，虽然你自认考不上医学系，但是其实护理师在第一线接触病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觉得你不需要跟那位医科的女生比，先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朝护理师的目标前进。而当护理师也还是有当医生的机会，虽然说竞争非常激烈，但是你之后还是可以选择报考学士后医学系，就算你不当医生或是事后觉得时间成本太高， 还是可以一直朝专业护理师的方向前进。不管你选择是哪一条路，我都祝福你，也很开心你找到了那个 RK 男，他看起来很珍惜你哦，也请你相信自己是值得被温柔对待的。那最后再谢谢你的投稿咯 Camila。 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